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黑糖。本节目除了可以在正声台北台收听之外，也同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架。电影里的黑糖味呢，是目前唯一一个专访台湾电影人的广播节目哦。用心制作的好节目，需要大家分享给更多人知道。那上周呢，我提前看了一部即将在228上映的台湾电影《夜校女生》，哇，比我期待的还要好看耶。那电影讲述的是在1997年两位念北一女的女主角，一个在日间部，一位念夜校，两个人呢因为同样使用一张桌子成为桌友，并且同时爱上一个男生的故事，是不是很青春？电影的吸引力呢，不只是荧幕上的画面跟故事，其实还有创作者投入的心血和演员的真情实感。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这部电影的导演庄景生，还有编剧王立文，两位非常有才华的电影创作者，来聊聊他们的大荧幕新作《夜校女生》，这部关于成长与青春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他们的创作世界，听听幕后的故事。另外，他们还是一对电影人夫妻，那两个人平常如何一起工作，应该也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分享。声音的味单元，就来听听电影《夜校女生》中的电影插曲，由五月天的作品《拥抱》。电影人的味，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一样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宾，导演庄景生，拍摄过《引爆点》《最乖巧的杀人犯》《寻物少女》等电影作品，也有电视剧和影集《华丽计程车行》《神之乡》等。那另外一位来宾是编剧王立文，他从《翻滚吧阿信》到《引爆点》，文字呢非常精准的击中观众的心，同时他对角色细腻的塑造和生活场景的真实呈现，也让作品增加了很多的层次。两位呢是从文化影剧系的班队到北艺大电影研究所，到共组家庭在一起合作电影。今天呢就邀请两位来分享近期上映的电影《夜校女生》。嗨，两位好。
Hello， 黑糖导演好。
嗨，黑糖导演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听众大家好，对不起
都习惯对观众说话。那我先来讲一下，因为在导演的邀请之下，我有去看《夜校女生》的试映会。为什么会说比我预料当中好看太多，就是当初一看到哎，又是穿高中校服，是不是又是导演的一个缅怀青春哦？尤其又是讲到不同时代的一个故事。但是看完之后我发现这个故事很不简单耶，当然最基本的青春元素爱情都有，但是后面有很多很棒的一些文本，但我待会就请编剧来讲，因为这个剧本很厉害，但当然演员的表演指导也是导演的功力哦。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我特别有感是，那个时候故事背景是1997到1999年嘛，刚好我现在的太太，以后可能不会有太太，我现在太太就是那个时候在北一女哦，1997到1999，而且她还是乐仪队的分队长，所以我看都觉得说，哎，这部电影好像在跟我嗨这样子。那可以介绍一下《夜校女生》对你们来说，它是一部什么样子的电影？
其实《夜校女生》这个剧本原著剧本不是我，是徐慧芳，然后她是我的好朋友。那她那时候她自己是读北一女夜校的。然后他把他高中的时代看过的和听过的一些故事写成了这个剧本。那他拿给我的时候，我一看就非常喜欢，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也是读女校，但我不是北一女，我是景美女中，所以那种女校共同的那种成长记忆，就还有年代，都非常的打中我。那我就立刻赶快给庄景生看，因为他是读男校的，他是新竹的男校新竹高中，所以我们两个都是这种男校女校成长出来的背景，然后对这个题材就非常的有感觉。然后同时大家也经历过那个联考年代，对，所以就是很喜欢这个作品。
那景生呢，被太太说服之后，你想要拍这部电影故事想要传达的又是什么？
我记得他第一次拿给我看，然后我们其实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习惯，是我们两个夫妻俩会把剧本 就是投影在家里的大电视上面，然后一起读剧本，
用投影来看 Word。
对，
哇，好特别哦！
然后投影在电视上，然后感受一下，感觉好像我现在已经在看完整的电影的那种感觉。嗯，然后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我们念着念着，我们会互相扮演角色，然后念着念着，然后念到后来，我们两个真的就是痛哭流涕的这样子。哪怕是他原本的剧本其实还没有到那么的精准，不过我觉得他里面的那核心的一些精神，还有就是他们。所要传达就是我们当年年轻的时候那种在联考制度下的一些苦境，还有一些那种酸楚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都蛮能感同身受。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对我来说好像也可以说是在缅怀我的青春的一部电影。可是除了缅怀青春之外，我觉得我更想要传达就是说，其实每个人不管你在什么阶段什么位置，其实在当下没有人可以决定你未来是怎么发展，其实就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告诉自己说以后你要往哪个方向走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电影中想要传达给观众的一个核心的主题。
是青春题材的电影在各国都是一个永远不会缺少的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受欢迎的题材，因为每个人都要缅怀青春，因为青春消逝之后人生就完全不同。但就像你说的，这个故事的背景是90年代台湾青少年面对升学跟同侪压力，但在转化成影像作品，你如何要去跟现在这个当代甚至是教改之后的年轻观众沟通，你觉得中间的观点跟吸引力会是什么？
我觉得对于不同年龄阶层的观众，他当然会有一些不同的观影的习惯，或是在当代的他们一些对于美学的一些体验这样子，其实每个时代都不太相同。可是我觉得只要在故事里面抓准了所谓的普世的情感，那应该是可以去感动各个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比如说对于面对亲情，那对于朋友同侪之间的压力，还有甚至就是那个在青少年时代爱情的部分，那这个在夜校女生其实都有提到这个故事。虽然我们在讲的是联考制度下的那个明星学校的学生的那些的苦境这样子，可是事实上这个亲情、友情、爱情还是都有琢磨到。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最近的一些优先场的一些特映会放映下来，观众给我们的反馈是，其实不管是年纪比较大，像我们这样四五十岁的年纪的观众，或者是一二十岁的那个年轻的观众，其实他们对我们的反馈我都觉得是还蛮好的。因为其实他们都觉得蛮感动，因为片中都有某个部分可以打到他们自己心里的那一块。
是，那丽文在剧本上当初有特别针对电影在完成之后，你们的一些 TA 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做什么样的一个设计，甚至是藏在里头想要跟他们对话的？
其实在改这个剧本之前，我们先去北一女中，然后找一群资优班的学生，然后电影社的学生，给他们看原稿的剧本，然后希望透过跟他们的对话，还有一些盲测，然后了解他们对于这个剧本的感想。所以在那几次的测试之下，我们收集到很多学生当下的意见，因为他们也是精英分子嘛，所以他们对于那种升学的压力一样是感受很强烈。此外，他们觉得这个年代的虽然接近于他们父母时代了，但是对他们来讲是很有趣的一个距离感这样子。那把握这两个原则之后，其实我们就是放心了，因为基本元素都没有跑掉。那再来是原本的剧本它篇幅比较长，然后它高一高二高三的那个年代是没有做区隔的，全部是一起讲的。那所以我们在做剧本的改编的时候，也跟景深讨论，就是我们会先塑身，然后再把它加进去。那我们先把年代做一些事件上的整理之后，然后清楚的划分出高一高二高三的一个阶段，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希望把在不同的年高一高二的高一是着重在友情，然后高二是着重在爱情，然后高三就是自我的挣扎这些的。所以就是做一些重点的划分之后，那我就把我们这个年代比较有感触的一些元素，比如说像是凯西吊饰，或者是宁可静曼，然后还有
地下社会听团，
对，地下社会听团这些事情。然后因为景深的 姑姑以前是开录影带店的，所以录影带店的这一条线就是我们加进去的，就把一些成长的记忆都加进去。然后还有像是凯西这个吊饰，我们也把它放进去，就是那个年代共有的一些共同有的一些成长回忆这样子。
是，的确，刚刚丽文所说，你们把故事分成三个很重要的时间的章节：高一、高二、高三，1997到99。我自己还蛮喜欢，因为对观众来看，那就是我们学生时代从一个年级往上升二年级再升高三，和很大的一个堪展的不同。除了这一些很重要的文化历史的符码之外，大家共同的回忆921大地震也让你们很巧妙的带到这个剧情里面。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哎，会不会太刻意了，就像导演说的，大家会觉得为了要去让里头的亲子有个和解而安排，但是其实在里头的表现是非常自然，也是在那个当代不可逃避跟或缺的一个记忆点。那另外想要请教导演，就是其实这三个主角非常的吸引人，对年轻观众来讲，我相信这也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好，严斐、杰如跟邱以泰，你当初如何去选这一些看起来必须要很像高中生的成人演员，你的选角策略是什么？
我觉得那时候选角的策略首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因为我不太希望是由年纪太大的演员来扮演高中生，
就是30几岁的人来演高中生。
对，基本上我觉得超过25岁，我其实就有一点犹豫了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步就是希望从25岁以下的那个演员们开始去寻找，然后透过试镜去了解他们这样子。然后当然那个时候是严飞和那个杰如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有看过他的作品，然后杰如因为我也跟他合作过神之乡，所以我其实跟他是算还蛮熟悉的。那我也很清楚杰如他其实我还蛮了解他的，我觉得他心里有一块是一个很单纯的部分，那个单纯是有时候可能看起来感觉会有一点好像很憨厚，或者是说比较所谓笨笨的感觉，可是那个其实是很像我们那时候的那个高中生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高中生的状态，其实是我们懂的东西其实不多，不像是现在网络时代什么东西几乎上网就知道。
对，
我们那时候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从必须透过课本才能够知道的那个知识，对，或者说课外读物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寻找出那种感觉上很质朴的那样的感受。那同样的，那个严飞也是有让我有这种感觉。那因为我是一直非常喜欢严飞的表演，又从之前的无声开始，其实我就看他的表演，到后来当然那个人选之人他里面也有演出，对，所以我觉得在看过他们过往的作品，我其实对他们这两位演员已经有一些基础的认识了。casting 的过程不是只有他们两位，还当然还有其他演员，因为我们会尝试更多的可能性。对，可是我觉得我们 run 一轮下来，我觉得他们这两位还是最能够去撑起我们想象中小爱和敏敏这对 CP 的一个感觉，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是还蛮搭得起来的。对。然后以太的话，我其实以太这个角色，我们也是audition 很多的演员这样子。然后不过我觉得以太让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他那个阳光，他那个所谓的健康的感觉，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迷人的。对，我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过他的以前作品，那时候他刚有一个成功补习班，这有在我们开始之前有播放映，可是我没看到，对，我那时候没看到，所以我就后来就是我找他来，然后在现场就跟他试了一些桥段，然后一些戏这样子，其实是很即兴的东西。对，那我觉得其实他是很灵活的，然后他也接得住我们在现场即兴的一些情境。对，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也是同样也是很符合我心里想象那个陆克的那个样子。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大概 casting 的一个标准。然后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的直觉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个直觉有时候是你也很难用很理性的话去解释，那个直觉还是扮演一个蛮重要的成分在。
那个直觉就像挑伴侣一样，挑太太一样。其实演员跟导演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因为再好的演员其实都会希望遇到可以成为他伯乐甚至开发他更多潜力的一位导演，所以导演其实基本上要有这种慧眼，能够去发掘甚至挖掘演员的新的可能。就像我说的，其实像杰如在过去的作品里头都不是像他这个样子，你的确把他那个藏在心里面那个纯真，他真的就演活了一个就是活生生的一个高中女生的样子。除了这三个演员之外，我觉得那个三角关系当然是这个故事里头很重要的一个青春的话题了。我也看到在故事里头啊，你们还有试图放入更多的一些不同的议题跟文本，那也藏得非常好，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好看的娱乐片之外，也会让人有很多的想法。那这个部分也是丽文在跟你的另外一半导演在创作的时候有共同讨论的部分吗？
这个是原本剧本里面就有的，就是像他们身份阶级上的这种认同问题，
日校跟夜校，
对，日校夜校的差异，那这个是原本剧本就有的。对，那我们加强的是像冒牌货这个形容词，就是让它更简单清楚的被观众了解啊，我是冒牌货，然后你才是真的，我是假的，类似这种比较有直接的概念这样子。
蛮不容易的是看到你们两位在过去一路以来都是坚持跟对方不断的紧紧的在一起合作，虽然中间丽文有跳出去跟其他的导演合作了，但我觉得我自己也身在婚姻里头，我觉得夫妻要在同一个行业，特别是这个压力非常巨大的时候的电影产业里头，你们合作拍片，你自己觉得有哪些优点，哪些挑战？
优点就是我们沟通很快嘛，因为几乎24小时都在一起，
都不得不沟通。
对，不得不沟通。然后就是回家随时都可以聊。然后缺点也是这个，就是比较没有自己的一个分开的独立的空间，所以优缺点都是因为随时都在一起这样。但是因为这样子长期下来，我老实说我是读文组的，然后景深是理组的，一开始我们在沟通创作上的观念其实真的不太一样，我比较感性，然后他是理性的那种，所以在有时候在就讨论起来会有一点文不对题，但是长久下来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默契，即使是有方向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其实我们都会让对方去试试看，然后试试看不好我们再来修正，然后很快的找出共同想要走的方向。
是刚刚丽文有提到，其实景深之前是念中原大学的物理系，后来因为对电影的热爱考差大，
对，
才进来文化，这也是非常大的勇气。那当然对一个导演来说，一个好的剧本好的编剧是很重要的嘛，
但是
自己的太太刚好就是这个最重要的核心伙伴，对你来讲这个是一个好事还是有一些需要令人头痛跟沟通的部分？
我觉得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们进入这个行业，其实那个时候是大概2000年左右嘛，然后1997到2000年左右，然后因为一开始没有人可以帮你写剧本，然后因为我们也没有钱去找别人来写剧本，所以想说，因为他本来也喜欢写字，所以那时候就是真的是就半推半就，是强迫他说，那不然你学着来写剧本这样子。因为这样的原因，然后透过我们一开始就大量的沟通的过程，就如同他刚才说的，我很理性，他很感性，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说穿了就是水火不容这样子。所以在对于故事的走向什么什么，就是各个部分都可以吵，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观念其实有时候还真的差异蛮大的。那我觉得后来其实我们慢慢的是有找到一个分工的方式，比如说所谓的分工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对于一些因果的逻辑或者是一些人物角色之间的那些关系，还有或者是整个大结构的这个定的一个方向或是想要走的一个类型，是我觉得是我可以比较清楚的去抓住说，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走推出一个什么样类型故事是有趣又可以跟人家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大方向我可以去做制定。那我觉得丽文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他有一个非常坚强的心，是他的耐力非常十足，很有毅力，
怎么样对抗，
对，然后他也可以持续的去很有毅力把这个编剧的工作完成，这个是我觉得他很任劳任怨的一个部分。 有机会跟他一起做夫妻档合作，我觉得到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幸福和幸运的事，因为透过这样的关系，那做这样的创作，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彼此之间可以产生的火花会更大、更极大化。这或许可能跟别的编剧好像比较不容易达到的这个部分。
对，哇，非常发自内心的分享，
他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真的、哦，哇，太棒了。第一次听到老公这么讲，而且是公开喊话，我相信对丽文来说应该有特别有一个感受在心里面。对，因为一般的编剧感觉上，特别在台湾店里头，尤其是过去的，好像都是在为导演服务，导演说什么他就努力的改。可是我觉得你们的关系那个是更紧密的，
嗯，
甚至也许有时候不是以导演为主，
不是，对，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还不一定是以我的想法为主，因为我就如同我刚才说，我就是先描绘出一个大方向，那其实很多细节的故事走向，其实我还是蛮尊重他的。
是，的确从景深的分享，我可以看到你目前的导演一些作品的确有这样的脉络，因为里面有一些还蛮女性的，像《寻物少女》
对
哦，《科学少女》
对，都是
像女生，都是女生摆明，这个应该也是丽文的决定权比较大嘛，会不会？
对，就是比较蛮擅长写女性角色的成长故事。
对对，但是你里头也有一些，比如像引爆点啊，或者是最乖巧杀人犯、华丽计程车这种、很有不同味道角色的设定。
嗯，
这的确也是你们这样的组合才能够撞击出来的一些创作的可能性。
嗯，华丽计程车行可能是唯一到目前为止是。不是丽文写的那个，那是就是我跟其他的编剧合作，然后那个就有另外一种火花了，因为其实那位编剧他也是非常，其实也是能力非常好，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不同的一种一个一条路了，对。
所以偶尔还是要出去吃吃外面的餐厅，
对对对，
换换口味，
没办法每天吃家里的三餐、
对，没错哈。像丽文也是有跟很多不同导演合作的一个作品。那最后跟观众介绍一下这部即将在228上映的电影《夜校女生》，你觉得最吸引或者是一定要进来看的原因是什么？
《夜校女生》就是一部1997年那个年代，属于那个年代高中生的故事，然后包括它有亲情、有友情、有爱情，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然后虽然简单，可是其实又可以说不简单。不简单的原因是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都曾经迷惘，我们都曾经彷徨，我们都曾经受过联考的压力。我们借由这个《夜校女生》这部电影，可以让大家去重回那个年代的一种感受，让大家可以在那个情境里面抒发出当时的一些情怀。我觉得这是一部我们很诚恳去推出的一部电影。
保证好看。
对，那希望大家来看《夜校女生》，是因为它是一部可以陪伴你的电影，不管是陪伴你去回头看自己的青春，或者是说陪伴你度过现在生存上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它看完之后会让你有很多的温暖的感觉，那很推荐大家进戏院看一下。
不止温暖，黑糖自己在看到某些桥段还眼眶都湿了呢。
好感性。
对，不好看的话请来找黑糖退票。那今天最后节目的声音的位呢，也要来介绍《夜校女生》的插曲。那刚好今天导演在，所以我来问问他。其实这次电影主题曲是告五人的主题曲，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导演放在电影里头有一个五月天的一首歌叫做《拥抱》，为什么会特别用这首歌？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吗？
OK。那五月天其实就我们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其实也是非常吻合的，因为他从那个年代在1997，然后准备要发片这样子，然后因为他本来就是在那个地下乐团，就是很活跃的一个乐团这样子，然后所以他在我们故事里面，其实我感觉其实是跟主角们一起成长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选五月天的歌曲是绝对是肯定的要选。那为什么是拥抱？是因为他们发行的那个时间也差不多是那个时间，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当我们在剪接的时候，我们将拥抱去搭配着我们的画面去感受，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契合，不管是旋律还有它的里面的歌词，我觉得是非常契合，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完全用这首歌去搭乘我们的一些画面去做一些剪接上的呈现，边剪接边去找到属于当代那个年代的一首五月天的歌曲，那就是拥抱。
对， 各位进到大荧幕里头去看这部电影，会有机会看到五月天当初在成团最重要的那个时刻，包括这首歌。节目最后呢，就来听听这首《拥抱》。我是黑糖，我们下周见，也谢谢两位，
谢
谢
黑糖导演，
谢谢黑糖导演，
拜拜，
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拜拜。
长日的假面，奔向梦幻的疆界，南瓜马车的午夜，换上通黄的玻璃鞋，让我享受这感觉。我是孤傲的蔷薇，让我品尝这滋味，纷乱世间的不了解。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荷花叶，让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手紧握，抱紧我，吻我，哦，爱，别走。自己的疲倦，表达自己的狼狈，放纵自己的狂野，找寻自己的明天。向你要求的誓言，就算是你的谎言，我需要爱的慰藉，就算那爱已如潮水。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荷花叶，任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走，抱紧我，吻我，哦，爱。